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个人隐私呢，其实呢，大家能想到的啊，很明显的就是，比如说我们的名字啊，我们的手机啊，生日啊，地址啊，这些是很明显的个人隐私哈。
嗯。
但是呢，其实也有一些并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也是个人隐私的东西，比如说。啊，你的出生地在哪里啊？你做过哪一些工作啊？啊，你读过哪些学校啊？啊，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那这些是没有这么没有明显的，这种其实也是个人私隐。其实它呢一样可以带来，如果泄露的话，一样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损失啊。
嗯。
那我们就经常会想，哎，我什么都没做，那为什么会泄露这么多的个人的隐私呢？林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搜查一下你的微信号，或者说搜查一下你的电邮，或者搜查一下你的电话号码，在 Google 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怎么这些地方会有我的电话号码的呢？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有我的电邮？你会想不到的。
这个我还真的没有试过，你说完之后我真的要试一下了。
对，其实呢，很多地方你是不为意的情况下，你泄露了你的个人资料。比如说我们讲几个啊比较明显的地方哈，比如说微信朋友圈，你总会有一些朋友，其实可能你不是那么熟，但是他能看到你的一些个人隐私的，对吧？
嗯，没错。
或者 Facebook 啊， Facebook 里面也会有一些 friend 的，再介绍的 friend， 他可能能看到你的一些名字啊，你的一些个人信息啊，
嗯，
或者说你会不会有些时候到一些网上卖一些你的二手产品呢？对吧？你可能卖你的旧的手机啊，或者说你卖你的一些汽车啊这样子的东西，
嗯，
妈妈群啊，宠物群啊，这种你可能会在上面会留下了一些足迹，对吧？
对，
这些是大家能想得到的，对。那大家想不到的，你会想，哎，原来还有些地方我还是可以泄露个人私隐的。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你订过外卖，你寄过快递，那么你所用的这些中间的这些接触过你的地址名字的人就有很多了，对吧？还有会不会有一些点了一些购物的网站呢，你从来没去过也没听过的，然后呢你就在上面注册啦，那么你注册你就要留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你的电邮啊，你的地址啊，比如说你的信用卡，还有一些 APP，
嗯，
比如说购物的也好，或者说一些某些其他的APP， 可能它不是一些很著名的 APP 或者一些网站，
嗯，
那么他们有可能在后台呢就会保留了你的很多个人资料，
嗯，
这些的网站或者 APP， 它有可能它不在澳洲的，那么它的后果就是说。澳洲政府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，出了事他可以转卖你的个人资料，澳洲政府保护不了你，所以呢，像这种都是大家很难想象得到的透露个人私隐的，
而且也很难避免啊。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寄快递啊，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寄快递的时候，或者是买外卖，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很难避免啊。
对，以我个人所见的话呢，其实这个是的确是非常难完全规避的，所以呢这个难是难，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方法，你想知道吗？
当然想知道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想了解啊，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自己泄露自己的隐私啊，从而陷入一些骗局。
关于个人私隐的话呢，有几样东西大家呢是可以尽量做，去尽量减少你的泄露的这个风险的。比如说我们平时发朋友圈或者说加朋友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留心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性格过靠谱的人，那我的东西是不是要让他看，那么你可以去分组分类啊，这个可能大家是知道的哈。
嗯嗯，
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啊，餐馆或者什么呀，可能有的时候图书馆啊，用他们的一些电脑或者网络啊或者怎么样，会不会你在上面做过一些网络银行啊，或者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你会不会不小心的留下了一些足迹， 那么这个大家也要可以尽量避免的啊。
嗯，
然后呢你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，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电话号码啊，一些电邮啊，微信号有没有出现在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地方，那这个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把它纠正过来。
嗯，
对，这个也是可以很多人其实是不会做这件事的。对，还有就是说你平时要去识别哪一些网站呢，哪一些 APP 呢它是靠谱的，
嗯，
它是值得你放心去输入很多你的个人资料。那么这一点呢说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实际上呢是我们是要去学习的，我们是要去学习的，哪一些 APP 哪一些的网站呢是信得过的，是风险比较低的，这个的话呢在一个网络信息时代呢其实是我们是要花时间去学习的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